金正义和朱光祖两个人接头卖艺，朱光祖把这刀练完了，金正义要摔跤了。这摔跤一个人不能表演，他必须得是两个人啊。所以金大力一薅朱光祖这脖领子，就把这朱光祖给举起来了。您别看金大力这个人不会上房，不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，但是此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力大无穷，挑水用钢。一般的人你别让他抓住，只要抓住你就跑不了了。所以金大力抓起朱光祖在上面这么一耍吧，就耍小猴一样，耍吧着耍吧着，他突然就光把朱光祖扔地下，他直着俩眼往那人群里面观瞧。哎，这功夫朱光祖回头一看，他你看什么呢？
哎，怎么他在这儿呢？
朱光祖马上腾就站起来，谁在这儿呢？
他走了。
朱光祖一看，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往人群外边走。谁呀？
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想想，我见过他，这是挺重要一个人。
谁呀？挺重要？
你别忙，
这看热闹的一看怎么着？练着练着碰见熟人了，不练了，大伙在这瞧着。
不想想，反正我见过他，怎么我马上想不起来是在哪儿？
瞅那人也走没影了。金德利忽然一拍大腿。
对，我想起来了。
想起谁来了？
那个咱们在那连环套不是那抓住那豆耳钉之后。
你低点声，爷爷。哎，让大伙听见咱们是干什么的。
啊，对，咱们在连环套不是抓住豆耳钉回来之后咱们不住店了吗？
啊，
住店完了咱们不是第二天那豆耳钉不就没了，让人救走了吗？
啊，看豆耳墩了？
不是豆耳墩，那个开店那掌柜的你记得吗？长得白白的胖胖的，哎，有黑胡
啊。
刚才我看就是他。
真的？
哦，
哪儿去了？
早没影了。
嘿，哎呀，朱贵不练了。朱光不急了，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二位神经病是怎么着？怎么练着练着看见个熟人就不练了？大家伙很扫兴的都散开了。这朱光祖扯着金德利就问：“在哪个方向走的？”“
就那边走，走顺大街找。”
两个人顺着大街跑了老远去，也没碰见那人。朱光祖回头问金德利：“你看准了没有？是他吗？”“
没错。”他瞅着我好像会笑了一下，他那一笑那下啊，我就看出来了，就跟在电房里看咱们大伙儿，那么一笑一样。
哎呀，你呀，行了，咱回去吧。朱光祖又在地下拔出刀来，跟金三弟两个人就回转了公馆。回转公馆之后，一见石大人，在这黄天霸跟石大人正在屋中谈话。石大人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回来的挺早吗？”“
对，
这还不回来的早啊！碰见事儿了。”“碰见什么事儿了？”“让他说。”“
石大人，我碰见那开店掌柜的了。”“
哪个开店掌柜的？”
您不知道，那个天霸知道。”
黄天霸听这位金德利一说，黄天霸当时就警觉了，真是他吗？主管所谁知道啊？这位老半天才想起来，敢再说也憋不着啊。如果真要是那小子，我敢断定那小子肯定是绿林中的一个头，不然的话他不会安排的那么缜密去救窦尔敦。救完窦尔敦了，时隔这么长时间怎么跑苏州来了？是不是长得那模样相似啊？他看错了。黄天霸说：“这也是有的，天下长得相似的人可太多了。金德利，你看着他像。”
我看像。对，这也许他长得差不多，也许不对。
哎呦，行了，金爷，谈什么地方？正在谈论当中，外边小老崽黑世杰跟贺仁杰这俩小孩回来了。石大人说：“你们两个人怎么样？”
哎，别提了，
我们俩在外边啊没开张，这个地方一看我们家小孩啊都信不着，其实我们这手艺不怎么样，连个刮脸都没有啊。那你们就休息吧。再一会儿的功夫，赵碧回来了。赵爷，您这卦算的怎么样？
我呀，您还别说，今儿个我还真算了一卦。
你给谁算的？
嘿，有这么年轻小伙子，也就是20多岁，
扯着我呀，
这眼睛里边转着泪，非让我给算不可。我问我说你算什么呀？您猜怎么着？他老婆跟人家跑了，他还知道是跟谁跑的，是跟他邻居一个小子跑的。他邻居那小子说长得比他漂亮，这小子还会木匠手艺，说给他们家里边啊打家具，然后把老婆给拐跑了。哎呦，这小子要死要活的，我瞅那样说着话俩眼发直，眼瞅就能疯魔。他就问我，您算算我这老婆究竟能不能回来。哎，我就假装的给他拿着手指头给他掐，我说我这叫袖里吞金。哎，我算了半天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呀甭着急，甭上火，该吃什么吃什么，该喝什么喝什么，回到家里边该睡觉您就睡觉。他说我该不了了，我家里没老婆，我心里上火呀。我说上火他也回不来，你老婆呀当中间跟你，这叫断缘。断缘是这么一咕噜，过了这一咕噜他自个儿就回来，他跟那木匠在外边过够了他就回来了。他说那得多长时间能过够？我说我给你算着呢，你们断缘期限是364天半，到时候你甭找他，他就找你准回来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嘿，这小伙子真高兴，乐呵呵的他就回去了。师公说赵碧，你算的这玩意有准吗？嗨，我呀这就是给他一副开心玩吃，我起码让他回家安安稳稳的能过这364天半，要不然的话他就疯了。
哦，
要到日子他女人没回来再找你呢。
364天半，
是的人您知道吗？到日子他没回来找我，他找不着我吗？咱不早走了吗？
赵碧呀，你这可有点损呐。
嗨，什么叫损呢？这人到犯愁的时候总得有个人开导开导，这一开导他心里边就像有个道似的，这也不算损，这也算积德。
嗯，
一会儿的功夫，张桂兰楚莲香回来了。这二位女眷回来之后，施大人一问，人家把苏州的大街逛了好几条，把苏州买卖铺户里边都卖什么整整的点了一遍货。施大人说好吧，但是通过今天这一天大家伙回来这一汇总，只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，这就是金大力看见的这个人，即使不是这个人也得要多加小心。石大人说明天你们再要上街的话一定要注意，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人千万别让他跑掉。黄天霸说明天我也出去。诈壁说天霸你可不能出去，如果真要是这个人来了的话，很可能就不是他自己，也许有一伙强盗绿林中的草寇到了苏州，他们此行是来者不善的，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大人。黄天霸说也对，有这个道理。休息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各自又都化妆出发。一天过去，到了天晚又回来了，如实的向大人一一禀报，没有什么意外，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，也没有再发现金大力所看着的那个人。到了第三天，大家伙又出去了，晚上回来仍然是一无所获。到第四天早晨了，大家正想要出去，还没出去呢，公馆外边来了一个人。
谁呀？
那赵忠赵员外。赵忠要求见黄天霸和神眼纪权。黄天霸一听跟神眼纪权两个人就出来了，在门口外边一眼就看见赵忠。哎呦，赵大哥您怎么来了？
天霸，
在那接风的酒席上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要请你到草舍一叙啊，咱
不是言而有信，君子一言嘛。今天我就请你到我家去，怎么样？能不能赏点赐光？
皇天白日照的哥，你说话太客气了。我到了这里，早就应该到府上拜谒。不过这两天呢，大人忙于破案，我们这些差官都特别的繁忙，过两天再去如何？
天罢呀，过两天，再过俩月，我想你也闲不着啊。你跟着钦差大人到苏州这儿来，肯定是公务缠身，哪天都有事儿。我看啊，就今天了。而且你到我的府中去，我还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，
是吗？
哎，如果大人不让你去，我可以给你请假去，如何？
要这样的话，您再稍等。
黄天霸看了看季全，季全说：“这样吧，你跟施大人说一声，咱们就去一趟吧。”
好。
黄天霸转身进来之后，跟施大人一说，施大人说：“你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，既然人家有这一番盛情，那你就去吧。”
天霸说：“我走之后，今天咱们就不要都出去了，留一部分人在公馆之内。”
石大人说：“这个事你就不用管了。”于是黄天霸跟沈眼季圈两个人出了公馆，跟着赵忠就来到他的住宅。走着来的，没骑马也没坐轿。赵忠领着黄天霸跟季圈来到他的大门外，用手一领：“您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家。”黄天霸一看，嚯，这个大院头好气魄，一望两边的院墙看不着头，清水几的大门楼，七凳汉白一个台阶，两旁边有两个石狮子，黑漆的大门上边钉的是风魔铜的聚火钉，风魔铜的聚火钉每颗钉子那都不少钱呢。风魔铜，有人说这种风魔铜赶上金子贵了，就因为这种铜拿风越刮越亮。这大门开着，迎着大门不是影壁墙，是一个挺大的太湖石，底下栽着爬山虎，顺腕攀爬。黄天霸一瞧这个宅院，点了点头：“赵大哥，您这宅院可是很讲究啊！”“哎，跟你家的宅院恐怕差远了。”“不。”黄天霸说：“比我家宅院强多了。”“里面请，里面请。”赵忠领着黄天霸跟沈眼季圈两个人就进了大门了。绕过太湖石之后，一看是方砖铺的甬路，直通大客厅，两旁边东西配房都是花洞雕梁，这甬路两边摆着养鱼缸。一看这客厅门口挂了一副楹联，上联写的是：“笔下生风，风吹太湖千层浪。”下联配的是：“刀光闪烁，光月苏州百元林。”沈眼季全看了看这副楹联，点了点头：“啊，哈哈，赵忠，你这副对联说明你这个人是文武全才呀。”“哎，哪里哪里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进了客厅，一看这客厅里边周围的陈列摆设无一不讲究，这边是一个古玩家，上边摆着好几样稀有的古玩，那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，在那八仙桌子的后边挂了一个大挑山，上边是名人写的字，仔细一看是草书，这草书是怀素体，是怀素自序帖临摹的，非常像，配了一副对子，上联是“四喜玄窗无素韵”，下联是“一只草木有清香”。对过呢是一个书吏，那里边摆着很多书卷。黄天霸说：“没想到赵大哥的家里边书卷气十足啊！”“啊，嗨，我这叫芙蓉风雅呀！”“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”坐下来之后，赵忠马上吩咐献茶。这茶是洞庭湖里的碧螺春，一喝就喝出来了。沈眼季全说：“看来赵忠，你在苏州可以说是守护人家。”“不行不行，
苏州比我强的人还多得多呢。一会儿的功夫就吩咐摆饭，酒饭摆上来之后，就看赵忠先满满的倒了一杯酒。没别的，天霸，记得哥，咱们是多少年没见面了啊？这倒是旧友重逢啊，孩提相识，现在也是耳立之年才见面呢 啊！难得难得，来，为我们弟兄重逢，先干一杯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之后，黄天霸就说了：“赵大哥，我看你在苏州混的是事事如意呀，您现在在苏州都干什么呢？”干什么呀？我在这苏州城里边啊，就开了几个买卖，开了个绸缎庄，开了一个古玩店，开了一个粮米油店，再别的就没干了。哎呦，那就行了，这您可以说是日进斗金了。唉，什么日进斗金啊，无非是苟延残喘。神眼鸡犬一听，哎呦，您这话说着我心里边可一动，您这样还苟延残喘，那我这样人就没法活了。哎，您这不管怎么说，您是官面啊，我这官面照您比差远了。哪里呀，您跟着钦差大人往哪一走啊，一呼百应，地方官员对您都是百般崇敬，我这个就是一方的商人，在这个地方都知道我，离开苏州谁知道我呀。哎，天霸说，赵大哥，您在苏州这么多年了，这苏州近年来地面上百姓如何呀？啊，这苏州知府把苏州地界治理的怎样？要谈这个呀，怎么说呢，来，咱先干一干。这么讲吧，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苏州府知府程方。这程方啊，他是个马谡之才，哦，言过其实，终无大用，熟读兵书还得丢失街亭。哦，您跟他熟悉吗？我跟他呀，应该说是好朋友。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才了解他，我才敢说这样的话。哦，他把苏州治理的，要听他说是一片阳光，要依我看是一塌糊涂。你说他把苏州治理的啊，前些日子国宝在这丢了，最近钦差大人一来，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我问你，这女尸的案子他破了吗？黄天霸说没破呀，我们正为这事着急呢。哎，今天我把你请到这儿来，就跟你说这个事儿，你甭着急，杀人凶犯我知道。